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华严三昧》第二句：供养一切诸如来。供养跟布施，在四相上讲呢，是相同的。有财、法、无为，这个三大类。佛告诉我们，布施如果里面有真诚、清净、平等心，就是供养；如果缺乏了真诚、清净、平等心，那就是布施。布施得福报，供养呢的功德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供养啊，心地真诚清净，他不求果报三轮体空啊，不求果报。而果报啊，比布施啊，那不知道要殊胜多少倍不能比的你看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说，此事福不能救布施的果报是福财法无为就是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都是属于福报十四是什么事呢？生死大事，了生死出轮回，这个事情啊，布施没法子供养想，供养里头有智慧，有清净心，有真诚心这是功德，这就是供养跟布施不一样。你看看，一般大乘小乘修供修布施，什么人修供养呢？普贤菩萨菩萨修十波罗蜜、六波罗蜜，都是由布施。普贤菩萨十愿的有供养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你看那个供养所以修供养的是修普贤行。我们一般人有没有办法？没办法。一般人虽然是供养，还是布施不是真正供养那么供养的对象，一切诸如来，他没有说一切诸佛这是经文里面如来跟诸佛意思不一样，凡是讲诸佛了，是从相上讲的 啊，那么你是至少要修成啊小乘的佛，法相中讲四种佛了，藏通别圆啊，藏教的佛、通教的佛都没有出十法界啊，别教的佛了才超越十法界了。圆教佛才是华严经上初住菩萨了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佛有很多等级不一样，可是讲如来呢，意思就不一样。如来讲什么？如来讲呢，发性啊，自信啊，哪一个人没发现？所以从性上讲呢，佛跟众生是平等的。啊，大乘教里就常讲啊，一切众生皆由佛性，佛性就是如来。那么用这两个字，我们就知道了，符合华严经所讲的原则。情与无情呢，同源种之。情有情众生啊，我们现代人讲动物啊，动物它有感情啊，有感情。那、啊、植物。这边它没有感情，但是植物还是有生物，生物范围广大，比较大啊，它包括了动物、植物都是属于生物。矿物呢？矿物就是不是生物，可是在佛法里面讲动物有佛性，植物、矿物有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二啊。动物正道，从佛菩萨到天人，畜生恶鬼地狱，通通有佛性啊！那植物跟矿物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讲佛性呢，偏重在法性里面的一分，法性里面有般若，有化身，有解脱，偏重在般若。所以化身包括了啊，这个佛性。 那么此地讲的一切诸如来范围就大了，整个宇宙都在里面，宇宙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一个不漏。为什么呢？它是诸如来，这个范围就大了。所以菩萨修供养是以平等心呐，对诸佛如来的恭敬，对蚊虫蚂蚁也是一样的恭敬，决定没有差别。有差别怎么样呢？你有分别执着的，有分别执着不是真心，是妄心啊！真心里头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今天妄想暂时不谈它，为什么？太细了啊，确实不是我们能断得了啊。我们想放下你也放不下啊。那么讲粗一点的现象，分别执着好懂，分别执着真正放下了，才是真的供养啊！清净心供养，平等心供养。对象一切诸法啊，诸法的法性就是如来。这个范围多大？我们要用什么供养呢？是不是要用财物供养啊？香花供养啊？不要，什么都不要啊！那些都是假的，用真诚心供养，用清净心供养，用平等心供养，用正觉心供养，用慈悲心供养，就这样。这叫大菩提心啊，这叫真心啊，用真心啊，对一切众生，对诸佛菩萨，对天地万物，这是供养一切诸如来。一个都没有漏失啊。什么人修呢？普贤菩萨修。谁是普贤菩萨呢？凡是修这个法门的就是普贤菩萨啊。我们再说一句简单的话，你好记，你好懂，就是用真诚心对一切众生啊。我常常讲四个字：诚、敬、谦、和啊，真诚、恭敬、谦虚、和睦啊。你要把这四个字学会了，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违背，供养一切诸如来啊，至少你也可以打个少分啊。虽然不圆满呢，像前面讲可以打60分，不错了啊，及格了。这一条很重要啊。 佛在大乘教里面常常教给我们，叫依教修行供养，这个是对诸佛菩萨的真实供养啊。我们盖个大庙啊，塑造佛的金身啊，种种香花翻床宝盖来供养，佛要不要？释迦牟尼佛在世，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他什么都不要。真正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你才会恍然大悟。为什么古来大德是高僧大德，他们修行住茅房，啊，茅棚多半是自己建的，啊，山上砍几棵树做柱子，啊，用草搓成绳子，啊，把这个架子绑好，梁柱绑好，用什么做墙呢？用泥土做墙，土墙上面盖茅草，啊，山上砍一点茅草盖上去，遮蔽风雨。自己动手啊，自己干呐、啊，啊，盖个小茅棚啊，为什么不接受别人啊？给他盖个庙，用意到底在哪里？在实现呢？在教人呢？教当代的人，教后世的人，没有贪嗔痴，对于物质生活有个小茅棚可以遮蔽风雨，足矣啊。住茅棚的人大概也是日中一时，生活非常简单，他的时间都用在修道上，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啊。啊，吃的东西从哪里来呢？恐怕有一半是采野生的，我们也讲野菜啊。啊，住山的人都懂得啊，树上这个水果野菜是这些东西啊。那么也有少数自己种一点菜，种一点粮食啊。粮食多半种什么呢？种番薯，种地瓜，种玉米啊，这些东西好种，省事 啊，种化身啊，可以当作主食。诸善呐，与外面隔绝，确实有不少，一辈子不下山，修行成功了，开悟了。被人发现了，就有很多人来参访，很多人来跟他学习。我过去看莲池大师的传记，莲池大师就是这么修行，到以后被人发现了，亲近的人多了，来跟他学的人多了，那怎么办呢？多干嘛不？啊，遇到这些大的施主，有这种财力的，看到这么多人，跟法师商量，建个寺庙，建个大道场。法师也同意，你们去建。建好了之后也不拒绝，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既孤独长者有庭院啊，礼请佛陀到那边去住啊，在那边讲经说法教学，释迦牟尼佛也答应，随缘而不攀缘。我并不是教你去做啊，真叫水到渠成。啊，世尊没有拒绝。啊，这就告诉我们后人啊，语言成熟了。啊，别人有真诚心供养可以接受。啊，但是什么产权是他的，不接受产权。接受产权是你有了财产了啊，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可以接受使用权，你的财产，这是你的这个房屋，你借给我用，我什么时候不用的还给你。正确啊！如果也有产权了，你不是出了家吗？也有产权，你回家去了，你就有了家了吗？你还俗了吗？啊！虽然是剃了头啊，实际上你已经还俗，你不是出家的。这个道理要懂啊！啊，那么在现在，现代的社会跟古时候社会不一样了，复杂多了。啊，那么集合众多人的力量进个道场，真正明白的人，这个道场啊，要有一个管理的委员会或者是董事会啊，产权是交给董事会，不是说于某个人的。可是有人担心害怕，万一这些董事翻了脸赶我走怎么办？你看 你这个提心吊胆，都是为自私自利，把道忘掉了。四众同学，在家的居士长者，布施供养你，目的是希望成就你的道业。你天天念头都想着怎么样拥有财产，错了，你哪来的道呢？道是什么？他叫你放下，道是什么呢？道是你自性里面本来有的，那个是道，你把它找回来呀。华严经上佛说的多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是自性，自性里面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德能，有无量相好，众生迷了，你现在开始觉悟了，觉悟了赶快把它找回来。你要到场干什么？要到场好累呀！经营一个家庭就已经很累了，家庭人少啊，没几个人呢，到场人多啊，是个大家庭啊，小家庭已经累死了，大家庭还能受得了吗？要这个干什么？所以一定要想到要道。道是什么？道是智慧，是德能。我要借着这个缘，这是一个殊胜的缘，借着这个缘成就自己的道，成就自己的智慧。你真有道德，真有智慧，这个地方的人啊，他会留你啊，不会赶你走啊。纵然赶你走，你也欢欢喜喜离开。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地方呢不欢迎你，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啊？凡夫最怕的就这个事情，最放不下的就这种事情。我们当年刚刚接触佛法，老师清楚啊，张家大师怎么教我呢？他给我找了一个保证，他说只要你发心，真心为佛法，为弘法利生，你的一生呢自然有佛菩萨照顾，你自己一点都不要操心。我相信老师，这一点呢很多人比不上我。为什么呢？有很多人对老师怀疑，我对老师从不怀疑。我这一生接受三个老师指导，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最后是李炳南老居士。 宗师中道是从小父母教的啊，对老师尊重，一点疑惑没有。相信啊，既然真诚心啊，奉献给佛菩萨了，学这个法门，是佛慧命，弘法利生，所想的、所思的、所行的，就这样子。除这个之外，什么都不想。为什么呢？佛菩萨照顾。我常常想，如果我要想，佛菩萨就不照顾了。为什么？你自己会想啊，你自己会照顾自己，那佛菩萨就可以省事了。不必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自己不想，那佛菩萨不能不照顾一定要照顾一点怀疑都没如果出家人都像我这样的信心，我相信每一个道场都是正法道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还记得了，那一年就是我寿命到了的那一年，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45岁下安居接下灵云老和尚，这是台湾基隆十方大觉寺的方丈我受戒的时候，他老人家是我尊正和尚下安居3个月，邀请我在安居之中讲了念经我在山上讲了1个月好像是讲到第3卷楞严经10卷的，讲到第3卷我得病了，重感冒。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什么名字叫 A2 就得重感冒。我心里一想呢，寿命到了因为那一年我们3个朋友同年命运相同，都是过不了45岁所以在2月间呢，法融法师先走了，5月呢，明言走了，我是在7月下安居的时候，我一想的时候没有留念，也不恐惧我离开大觉寺回到景美，我住的那个小房子，韩馆长在那里每一天念佛求往生我也不看医生，我想医生只能医病，我的寿命到了，没有办法医寿命一切放下了，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了，身体恢复了我们是真正是真正的是依教修行确确实实是把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作为我们一生唯一 一个死因，没有其他的念头。啊，那么病好了之后，养了一个多月，啊，将近两个月的时候，再恢复将近。啊，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的。那么到以后遇到干猪，但总是两三年以后，干猪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就我的老学长，他告诉我讲经弘法的功德，把命运改变了。他知道，你短命，没有福报。可是这些年呢，讲经弘法，宣传了。他告诉我，他说你的寿命很长，你将来的时候福报很大。他告诉我。我也没放在心上，真的越到晚年越好，谚语所谓的心想事成我到晚年确实有这个味道，心想事成。我没有想自己，我现在想的是世间人不要有冲突世间人应当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希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我不想其他的对于佛法，我希望有年轻人像我一样的发真诚心，续佛慧命世间人讲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在佛法讲的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真正发这样的心，我会全心全力照顾他，帮助他那我这么大的年龄，从弘法退下来，我要做护法的工作护持下一代护持真正发心是佛慧命的佛法缺乏人才，儒道也缺乏人才不仅仅我们护持佛教儒跟道，我同样护持甚至于其他的宗教也不例外所以这些年来我提倡的多元文化大学、宗教大学，不是最近提的，很多年了可是最近呢有很多响应的使我们信心 生起来了。以前只是想想嘛，随便谈谈啊，不知道能不能落实。现在看样子有落实的可能。啊，特别是这一次这个巴厘岛的联合国的会议。啊，我也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回应非常好。啊，大家感觉的这段事情呢，对现代的社会有迫切的需要。看看哪一个国家发行带头来干，只要有一个人带头，跟进的人就多了。啊，肯定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就是共扬一起作用了。啊，所以这一句经文，它里面含义深广无量啊。这就叫华严境界啊，每一句里面的境界都不可思议。啊，那么这是说到供养。啊，最重要的还是佛在经上说的，儒教修行供养。《金刚经》上诸位都读过，都比较熟悉。你看世尊在讲到这个布施的功德的较量比较，佛说啊，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那这个布施啊，今天有人讲布施啊，那个福德呢都比不上法布施啊。法布施多少呢？为人设四句偈，四句偈的法供养福德了超过了大千世界七宝的财供养。这个话有很多人读到之后都是说释迦牟尼佛佛了会讲大话，很会夸张，不相信啊。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听到了也怀疑啊，但是怎么样，知道佛是不妄语的啊。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啊，佛是真语如语，不狂语不妄语，句句是实话。可是听了之后还是免不了怀疑啊，疑很难断的。啊，那么经过这么多年，啊，我学佛56年了，啊，讲经49年了，现在这个疑了没有了，真的断掉了。知道啊，佛讲的话决定真实。为什么？大千世界七宝你纵然是 得到了啊，你可以享受啊富裕的物质生活，不能了生死 不能出三界。可是佛经上的四句偈，你要真正参透了啊，你会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那这个怎么能比？不能比啊！啊，所以佛讲的一点都不错。你明白之后，对佛感恩的心才能生得下来。啊，老师的恩德了。你在佛法里没有得到真实受用，对老师的那个感恩的念头生不起来。老师对我有什么恩呢？对我有什么好处？生不起来。真正明白了，醒悟过来了，才知道老师的恩德真的大，超过父母太多太多啊！可是老师教我们不能忘父母的恩德，还是把孝亲摆在第一，把尊敬老师摆在第二，这是老师的大德了。一个人的成就，就是父母跟老师配合得很好，把这个人教出来了。啊，真正的教学没别的，是叫你开悟。不是别的啊，这叫教育。圣贤教育跟我们现在世间人讲的教育不一样啊。世间人的讲的教育跟最初教育这两个字的本意也不相同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再看第三句，放大光明无有边呐。这个供养一切诸如来，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啊，诸位要记住，真正的供养是儒教修行供养。啊，如理如法的修行呢，成就自己的化身慧命。第二句意思在此地。那么第三句呢，这就是利益众生了。弘法利生，弘法利生首先讲的形象，放大光明无有边的是形象啊！啊，什么是形象呢？德行的形象啊！我们今天讲伦理、道德。因果啊，智慧，你成就了一点，表现在你生活当中，这叫放大光明。啊，放什么光呢？伦理的光明。伦理的光明是从哪个地方发生的？从大慈悲心里面生出来的。 你会做样子给天下人看啊，做什么样子？孝亲啊，父子有亲啊，你对你的父母，你对你的儿女那种亲爱啊，让世间人看到了羡慕啊，这是光啊。然后这个光芒遍照，就是退化。你爱你的兄弟，你爱你的家族，你爱你的邻居乡党，你爱这个社会，爱国家，爱人类，爱一切众生，这光明越放越大，无有边啊！无有边是到变法界虚空界，慈悲变法界啊！一放慈悲的光啊，供养变法界，你发供养的光啊。你能够受持诸佛的教诲，放持戒的光啊，放忍辱的光啊，放精进的光啊，你都能够做出来，做出榜样，做出模范，让别人看到的时候受感动而跟你学习，摄波罗蜜的光。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光，四摄六度的光啊，我们讲到最前，摄善业道的光，再如中国儒家讲，五伦八德的光，变法界虚空界，啊，照耀一切众生，照耀情与无情。这个是你的德行，你的智慧起来了，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这是心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在迷，你在觉，你觉可以帮助他破迷开悟。这个放大光明的作用在此地啊，你的那个作用是自然的，没有丝毫勉强啊，有丝毫勉强那不是放光，那是什么？那造业啊，装模作样，目的何在呢？目的还不是求名闻利养吗？啊，所以现在人讲的是打知名度，错了啊，名不可以求，名害死人，名跟利没两样啊，是世间人的大病啊。圣人所说的那个名，圣人之名，圣智名归。 先有识后有名啊。世间人生有名求名无识啊。名实不相符啊，那叫造作孽。啊，就放光显锐的意思你一定要懂得。啊，今天时间到了，这一句的意味深长，我们明天接着再说。